老店风云53回，在前文书咱说了，1958年的时候，本书的第二个主人公刘瑞奇在上海诞生了。作为长子，他的父亲母亲当然是非常高兴，拿他就当做宝贝啊，给了他起个名字叫毛头，以示疼爱。当爹妈的要疼孩子不知道叫什么好了。就是到如今了，刘瑞奇到了家乡，那些老年人见着刘瑞奇依然管他叫毛头，他不但没有反感，而是觉着非常的高兴，总是笑着跟乡亲们打招呼。再说刘瑞奇生下来啊，就十分的瘦弱，个子也不高，但是相貌十分英俊，国字形的脸，一双毛乎乎的大眼睛，炯炯有神。他跟其他小孩不同的是，别的孩子都天真活泼顽皮，又蹦又跳又哭又闹，跟那跺几把猴差不多少。但是刘瑞奇则不然，他从小就非常的安静，他不怎么爱说话，没事的时候就往小板凳上一坐就是大半天。那个年代没有电视机，他们家里头穷的连收音机也买不起，刘瑞奇只是默默地坐着，瞪着明亮的大眼睛在观察人生，品味生活。一直到了今天，刘瑞奇还保持着这种习惯。他在集团公司的大办公室里从来也不开电视机，如果没有会议没有客人，他就喜欢一个人坐在桌子前，点上一支香烟，静静地看着书，而更多的时间是在默默地思索。3年自然灾害时期，上海市民的生活也是大受影响啊，东北吃不饱，上海人也撑不着。刘瑞奇终身难忘这么一件事。有一天早晨，他提着小板凳坐在门口晒太阳，虽然说是吃过了早饭了，但是这肚子里呱呱直响，依然是饿得要命。你想想，那个时候自然灾害，全国人大部分都勒紧裤腰带，所谓的吃饭都吃的是什么呢？糊糊粥，清汤寡水，一点营养也没有，灌了个大肚，两泡尿就全没了。刘瑞奇也不例外呀。正在那坐着的时候，他母亲呢早上起来急着上班，匆匆忙忙从刘瑞奇身边闪过。刘瑞奇看母亲要走，要打个招呼，这时候他母亲一伸手递给他一块烤熟的山芋，就塞到刘瑞奇手里了。还没等刘瑞奇说话呢，母亲就不见了。哎呀，刘瑞奇手里捧着热山芋啊，心潮澎湃，难过的要命啊，两行热泪刷刷刷流下来了。为什么？他知道母亲出去一天就吃一餐，就是这块热山芋，那么母亲给了自己，就说明母亲要饿一天呢。作为懂事的孩子，刘瑞奇心如刀绞一般，在他的幼小心灵中产生了一种想法，等我长大之后，我一定要发奋努力，使我们家由穷变富啊，我的父母太可怜了。到了1965年9月，刘瑞奇走进了江阴路第一小学，开始读书了。这个小学是清朝末年一座大庙改成的。到了1972年，他又进了中学，读的是储能中学。您别忘了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，他深知读书的机会来得多么不容易，因此学习起来非常用功。因为他听有人说书里有黄金啊，这是知识啊，人家知识越丰富， 前途越宽广，所以嘉靖尽管困难，他抓紧每一分钟都在努力的攻都。在客观上讲，因为父亲母亲没有文化，底子太差了，所以说刘瑞奇的文科充其量是个中等水平，可唯独数理化绝对是第一流的，尤其是化学。哎呀，他又爱读，他又爱研究，还当上了化学课的代表。哎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刘瑞奇啊碰到了一生当中头一道关口。什么关口啊？他得了一种颇为凶险的疾病，这疾病的名叫血小板减少症，那就说整个下半身几乎每个毛孔都发出红色的疹子，密密麻麻，叫人看了是惨不忍睹啊。哎，到医院一看，医生说了，说如果这种疹子蔓延到下半身还勉强，如果到了上半身恐怕得危及生命。他爹一听就急了，这么严重。他赶紧把儿子带到自己单位的医务室，找了一位姓顾的医生再次给他看看。您还真别说，这顾医生啊很有水平，给他吃了一种丸药，当时那药啊非常便宜，不过也就是一毛钱一粒，一天吃三次，也就是说一天吃三粒，告诉他需要连服三个月才能见效。现在听起来太便宜了，一毛钱一粒，一天不过是三毛钱呗，但当时的人们工资太低太低了，就拿刘瑞奇的父亲来说，那工资啊那就得算是高的了，每个月才挣69块钱。而他母亲呢，在里弄生产组拉黄包车，每天工作8个多小时，那车上装着满满的纸板箱，把他母亲累得是蒙灯转向，也不知得走多少路，一天的工资才7毛钱。各位啊，干一天7、8个小时才挣7毛钱，一个月才20几元钱。生活可谓低下的很呐。后来怎么办呢？邻居也深表同情，因为老刘家人缘好，邻居有位老大妈呀给他出了个偏方，俗话说偏方治大病啊。这老大妈就说了，说我年轻那会儿听老人们讲过，吃这生花生米的皮儿能治这种病。母亲听了之后如获至宝啊，就找到了酱菜厂。哎，正好不久他也到酱菜厂去干活，近水楼台呀，每天就带回一包生花生米的皮，用水给它煮熟了就喝这水。哎呦，甭提多难喝了。刘瑞奇回忆起来，喝这种药简直就是动酷刑一样，又苦又涩，难以下咽呢，所以每天都打怵。母亲疼儿子，摸着他的头顶一再就劝他，我的乖孩子喝吧，早喝早好啊，你是父母心头的一块肉，将来咱们家全指着你呢，你喝这点药苦点又算得了什么呢，好孩子快喝吧。刘瑞奇一听行，把牙一咬，心一横，一闭气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喝下去了。每天如是，是一日三次。哎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偏方真就治大病。没到三个月，刘瑞奇得这股怪病好了。打那之后，刘瑞奇啊深有感触。什么感触？他吃了三个月的药，再加上这土方法是配合进行的，就每个月他就发现父亲母亲精打细算，一天3毛，10天就3元，一个月就9块钱的药钱，就拿这9块钱就费劲了。刘瑞奇看在眼里，疼在心上， 心说我们家太难了，怎么能扩大点收入呢？他发现邻居家有的跟他们家这样穷，但是呢给一些水果摊啊糊那纸袋，买卖家就需要这纸袋，就是那纸口的，买二斤苹果，哎，要完了往纸口的里一装，拿起来就使用比较方便。那买卖家没工糊这个，就找穷苦的人家去做手工，这蛮好办的，把纸一糊吧，一个口的不就行吗？多大多小都规定好了，这是一笔额外的收入。刘瑞奇看在眼里，非常高兴，回来跟他妈一说，他妈也同意了，因此在邻居的帮助下揽了这一档子活。一家人没事的时候抓紧时间就糊纸口的，没完没了的糊啊，一个月下来还就多挣了20多块钱，100个口的给6分钱，您说得糊多少口的？刘瑞奇算了一笔账，要糊33000多个口的。众位啊，有道是说钱难挣屎难吃，这话是一点都不假。过了那个坎儿的人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挣钱不成问题，但是过不了这个坎儿的人，那就难上加难。刘瑞奇家的日子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度过来的。就在临近中学毕业的那一年，刘瑞奇啊被评为3好学生，这是对他整个学生时代的褒奖。老师呢为了表彰他，把他拉到桌子前，叫他跟同学们讲讲话。这刘瑞奇说什么也不肯呢，弄了个光弓长气垒，是脸红脖子粗，低着脑袋一语皆无。老师就在旁边鼓励他，刘瑞奇，同学们都期盼着呢，你是怎么被评上3好学生的，给大家介绍介绍经验吧，说吧。他不言语，怎么启发的他也不言语，老师越劝他把头低得越低，最后老师嘴都磨疼了，干脆也不启迪了，算了吧，这孩子他不会说话。所以刘瑞奇又一句话也没讲。可是今天再看看刘瑞奇，往讲台上一站，不管是什么样的场合，真是口似悬河，滔滔不断的，不用秘书给打稿，都在肚子里头装着呢，洋洋洒洒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啊，这是人们没有想到的。跟他当年认识的同学回忆起来都说，哎呀，这刘瑞奇神了，当初当3好学生的时候那么鼓励他，他一句话不说，大伙都以为他口才不好不会说话，怎么时至今日这么能讲啊，简直都成了讲演家了，人们是赞叹不绝呀。也有的人说，他啥时候学的呢？我说这个会讲话的从哪儿去学去呢？我也想学一学。当然这是笑话了，但是刘瑞奇能讲这是真的。我见过几次刘总，我们两个人也多次进行谈话，在他的面前我没词儿，我心里在想，他虽然不是个说书的，但是比说书的还能说。我在他跟前就是小巫见到了大巫啊。当然这讲不是胡白话，你得说出来有根有据，说明他不断总结经验，不断的锻炼，才有今天。到了1976年的4月，刘瑞奇18岁了，已经中学毕业了。因为家里生活困难，也不想再上大学了，干脆学到这就为止吧，因此被分配到上海黄浦区百货公司工作。18岁的一个孩子开始要工作了，要说到了18岁啊，也得说就是成年人了。刘瑞奇心里就想啊，我呀现在要挣钱了，我得奋发图强，加倍的努力，不混出个样来，我对不起我的父母，对不起我的乡亲。 但是能分配一个啥工作他也不知道。那百货公司，百货公司卖的是百货，甚至百种千种。自己是当营业员呢，是卖苦力啊，不得而知。偏巧那一年毕业生还挺多，光这百货公司啊，一下就分了150多号，也包括刘瑞奇在内。到了新的工作地点之后，百货公司的领导把他们这150、160人呢分成4个小组，还办了4天学习班。根据刘瑞奇在学校里的表现，又是3好学生，学习又好，再加上他又是共青团员，思想进步，所以领导上就安排他担任其中一个小组的副组长。这是刘瑞奇有生以来头一个官。刘瑞奇个子不高，语言也不多，丝毫也不引人注目。在分配前最后的表态中，他只说过一句话：我服从组织上的分配。得，一锤定音。于是他就被分配到位于南京路上的长风钢筋搪瓷商店，当了一名光荣的营业员呢。要说起来，这商店地段可不错，就是现在海伦宾馆的旧址。行当刘瑞奇不太理想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个百货业呀，有软百货和硬百货之分。这软百货是干什么的呢？就是卖一些绫罗绸缎、床上用品、绒毛羊毛衫等等等，一般说来工作比较干净还轻松。要是硬百货那就不同了，他卖的是金刚锅子、什么面盆、痰盂、热水瓶等等等，偏偏跟这些东西打交道，工作比软百货要吃力的多了。所以刘瑞奇的心里啊还不怎么痛快，但是服从组织分配，既然来了就要当营业员，那就好好干呗。从这天开始他工作了。大伙一看来个小孩，个儿又不高，长得又比较瘦，两只眼睛倒是挺亮，浑身上下充满了干劲儿。看来这个小伙子跟一般窝窝囊囊的小孩不一样，眼睛里头透着机灵，得让他多锻炼多干活，好吗？从刘瑞奇上班那天开始，他就拼命的干上了。他的家呢离上班的地方不太远，走15分钟就到了，所以每天他来的比谁都早，但是来早了没用啊。那店上的锁他开不开，等着一位老店员朱师傅。这朱师傅啊原来是个资本家，所以大伙都管他叫老朱，刘瑞奇也这么称呼他。等老朱来了把门打开，刘瑞奇才能进去。一进屋就开始干活啊，擦抹柜台，摆列百货，搬箱子，挪东西，摆得整整齐齐，开启卷帘门，打扫卫生，跟前文书咱说那沈莱州当学徒的时候一般不二，但是相对而言比沈莱州还要重的多的多呀。可刘瑞奇年轻又高兴又能干，这点活对他不在话下，他是每天如是。真不错，一个月下来开工资了，刘瑞奇拿过来叭叭一数，17.6块。干了一个月才17.6块呢。再看看那老朱，人家发的工资是169块，等于自己的10倍。再看看别人，那比自己也多着好几倍。刘瑞奇心里想，这一个月当中我发现干的活最多的是我，出的力最大的也是我，干的时间最长的也是我，饭属重活都是我。我怎么拿这么点钱呢？心里头不太痛苦。几个月之后他得了病了。得的什么病？心病。没说他不痛快，不爱干了。 但是一说有病，领导也允许了，那你就回家养着去吧，多弄好了，多弄上班，反正这商店多一个人少一个人，也就那么回事。刘瑞吉在家里头躺着，天天望着顶棚，俩眼发直，心里头盘算，越想越不痛快，为啥这么不公平，我为什么挣这么点钱，嗯，那老朱凭什么呢，一天慢慢悠悠的，什么活也不干，抄着手往那一站，努努嘴叫我干这个，支持我干个那个，全是我跑前跑后的，结果我们俩的收入差到10倍悬殊，那些人也是一样啊，这种活啊，我不干，我得换个工作。但刘瑞奇善于思考，就即使不痛快他也不表露出来，连他的父母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每天就看他躺到床上，但是也不耽误吃饭。单说这一天晚上，刘瑞奇披着衣服坐在小板凳上，双手托腮望着天空，脑袋里是思绪万千呢。他把这些想法认真地梳理了一下，我这思想不通，我这想法是对啊还是错，我这次假装告病假在家里一躺不上班，另一个名这等于叫小罢工啊，我这么做是对呀、还是错，当初我抱着那么大的希望到了工作岗位，甩开膀子好好干一干，让我家尽早摆脱贫困，可现在呢跟我原来的想法又走了不同的路，是对还是错。他想啊想啊，他想起了读书的时候孟子说过这样的话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皮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。他仔细玩味着这几句话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皮肤。哎呀，再相信自己当初发现的红事，要加快改变家里的贫困呢、我这不是事与愿违吗，我的所作所为跟我的想法大相径庭啊，不行，我错了，知错必改，乃为俊杰。